好，我们今天来到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今天我们是来到第35节，但是我们上一次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的经文，这是约翰所传的福音，施洗约翰，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的福音的正道。我们从第29节开始念。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约翰看见了。好，今天的经文35节开始。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或者说，你们寻求什么？因为是 what seek yet、yeah, 你们寻找什么？他们就说，他们对他说：“拉比。”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老师的意思。在哪里住？你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僧正，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就是救主。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就是磐石、石头。”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今天我们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42节，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上次我们说，看哪，神的羔羊。今天再次的，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非常重要。如果你上一次没有看，没有去仰望，我真的希望你这一次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约翰告诉我们去看，这是神的羔羊。今天有两个人，他们就跟从了耶稣基督。从那一天那一刻开始，他们就永远的跟随了主耶稣基督，他们就做了他的门徒，经历了他的拯救。所以今天如果你真的跟他们一样，你也看见了，你也跟从了耶稣基督，那么你就有永生的生命。好，再次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一起的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去看。好，我们一起的祷告。阿们。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当他传悔改的洗礼的时候，整个犹大全地的人都来听他讲道。但是我们看到，当主施洗约翰再次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看神的羔羊的时候，今天可能也只有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跟他一起。但是施洗约翰并没有因此就停止传神的羔羊，所以他今天 继续的在传讲着同样的福音，因为只有传扬神的羔羊，我们的灵魂才能够得救。所以他没有说因为人的离去，可能因为很多人就没有再听，他就不传。他没有说我害怕别人都走了，都离开了，都不来跟从我。即便是剩下两个人跟他站在一起，他还是继续在传扬，看来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他是神的开路先锋。他这一生他所要做的没有别的，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神的羔羊，把他介绍给世人，把他指给世人看。因为他看见了，他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让你们也去看，真的经历到神的拯救。好，所以这是施洗约翰指着耶稣对众人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第二天，这是非常紧接的两天。所以上一次我们听约翰所传讲的真理，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非常清楚的直白的将耶稣基督指示给以色列人去信靠去仰望。约翰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超过了以往任何的人，他得到了圣灵的亲自的默示，确实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为世人预备的赎罪祭。他劝我们也去看神的羔羊。第二天，约翰和两个门徒站在昨天耶稣来到的那里，这两个门徒紧紧跟随在约翰的身边，领受约翰所传的道。他们也在等待弥赛亚，他们也在寻求神，寻求救恩，寻求与神和好。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真正寻求神的人，他们会是怎样的？他们会紧紧的跟随在神的仆人的身边，因为那里有神的话语。他们会在神的话语中尽可能的多的来聆听神的话语，他们不会受到人的搅扰，不是人哪里多他们就凑到哪里去，他们也不会只是懒惰的坐在那里，而是始终站立着，随时预备好自己的心来接待救主的到来。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他们今天说昨天我已经去过了，我已经聚过聚会了，我今天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我应该做做自己的事，我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我好好放松一下，没必要每天都在那里去听约翰的讲道吧。昨天我听了一篇非常震撼的讲道就够了。没有，我们看到今天这两个门徒继续的跟约翰站在一起，他们始终在听约翰所传的真理，他们没有浪费时间在讨论这个世界的事情，他们真的在迫切的在寻求神。他们没有说只是方便的时候才来听约翰讲道，他们也连续多日在这里领受福音，他们是如此渴望救主的到来，以至于寸步不离神的话语，因为是约翰在这里传道，所以他们抓住这样的机会，直到今天耶稣基督再次来到这里。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寻求，假如昨天前几天他们听到神的话语，他们没有相信，他们离开了，那么他们今天就不可能真正的跟随耶稣基督。他们听的是同一样的福音，耶稣基督昨天也来了，但是他们今天才真正的，我们看到他们跟从了耶稣基督。为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寻求，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来听神的话语，不是说听一次两次，不是因为神不能够拯救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一次就拯救我们。神可以，完全可以，他可以一句话一个眼神，他不用做声，他就可以让你的心思意念转变 转向他，但是他没有。所以这两个人他们也是一直在等候救主的，他们一直在寻求，在听施洗约翰的传道。我们不知道他们听了多久，他们很明显他们一直在领受这样的真理， 直到今天，当约翰再次传扬这样同样的真理，他们就真的跟随了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是因着听耶稣使徒约翰讲道而得救的。所以他们的得救跟其他人还不一样。我们看到后面彼得是怎样得救的，彼得非常听约翰的讲道，但是彼得是因为施洗约翰的门徒重生得救了以后，把福音介绍给了他自己的家人，让他的家人也去仰望这位救主。所以每个人的得救都不一样。可能你在教会中寻求一段时间，你也在听真理，所以让我们不要放弃，让我们要必须坚持在神的道里面。我们仔细的去思想，包括后面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劝告，我们如何寻求，为什么我们还没寻见他。他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What seek you? 你在寻找什么？你来到教会到底在寻找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明确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这两个门徒没有离开。第36节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就是让你去注意神的羔羊，那个就是我所传的神的羔羊。就这个人，因为耶稣又来了，第二天他又来到他这里，他们见耶稣行走，约翰不仅眼睛看见了，而且他确实是他属神的眼睛看见，这是神的羔羊，他相信了，这是神的羔羊，这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始终宣讲神的羔羊，将门徒们指向耶稣基督。他对门徒们说，去专注的看神的羔羊。所以让我们去思想，看啊，这是神的羔羊。约翰没有在这里说别的话，他没有说很多人不想听，他就讲一些人喜欢听的，你怎么去这个世界去做好一点，从这个世界去得到任何的利益，他还是坚持讲这是神的羔羊。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在他里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知道如果不传神的羔羊，如果不将人的眼目指向耶稣基督神的羔羊，没有那赎罪祭，我们需要的那赎罪祭，我们所要面临的结局是怎样的，约翰非常清楚。那不灭的火，那不死的虫，上一次他讲了，上一次的福音当中他已经讲过，他要把麦子收起来放在神的仓里面。最后所有不信的人，耶稣基督要把他们丢在哪里，像糠秕一样丢进烈火里面，在那里要承受永恒的刑罚，那是没有止境的，连一滴水都得不到的地方。所以他看见这些灵魂走向灭亡，这些自以为神的儿女犹太人，他们都在走向灭亡。所以他不知道传别的，他只知道传扬耶稣基督神的羔羊。除非他们真的去仰望，真的去看，不然他不会停止。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来传扬耶稣基督，就是为他预备人心来迎接主。所以他继续在传讲，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让我们来回想，犹太人等待几千年，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每天都要跟羊打交道，他们一周两次的献祭，杀牛宰羊，把血洒出来，洒在那会幕里帐幕上坛里面献祭给神。他们一直都在做着这样的事，所以他们知道，从他们被摩西带领出埃及，他们的祖先摩西，他们是怎样的逃离法老的手，逃离灭命的天使， 他们是用羔羊的血涂抹在门上，涂抹在门框门楣上，所以他们跟以埃及人分别开来了。埃及人没有一家不上长子的，连牲畜都要死，每一家都有一个人死亡，灭命的天使来击杀，但是唯有以色列家因着羔羊的血，他们就逃过了天使的击杀，不是因为他们有任何的值得神来赦免的地方，唯独是因为羔羊的血，所以他让你去看，去仰望，去信靠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他为你所流出的宝血，所以他让你去看，这是神的羔羊，你的罪要想要得到涂抹，必须去看神的羔羊。如果你还没有仰望，你必须去仰望，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在这个世界看惯了很多世界的花花世界，花花草草，我们都在欣赏着这个世界，但是这一切终将要毁灭。你所做的一切，你所寻的一切，你所赚取的一切，最终你都要失去，一个也带不走。如果没有神的话，你所拥有的只有罪，最后你会在罪中沉沦，你会面临审判，面临永恒地狱的烈火。所以约翰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你所需要的，这是你与神和好唯一的祭物，神所悦纳唯一的祭物，神的羔羊。现在他作为赎罪祭可以成为你的羔羊献祭给神，但是如果你错过了他，你不去看他，现在在有生之年你不来看他，你终究还是会看到他，将来你会隔着深渊看见他，那个时候的看见，神说那是羔羊的愤怒，那不是恩典，那不是拯救，那个时候你必定会看见，你不想看见的话，你会喊着高山把我压住，你会喊着岩石把我藏住，但是你必定的会看见他，那个时候的看见就晚了，他就是羔羊的愤怒临到你，他就会他的审判临到你，那就不是拯救。所以施洗约翰是那样的迫切传，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你们这些还活着的人，你们现在就要去看，去仰望他，把自己交托给他。所以这话的意思不是让他们凭着肉眼去看，我们之前说了，犹太人凭着肉眼所看的耶稣基督只是拿撒勒人贫穷木匠的儿子，所以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也看见了耶稣基督在这里，但是他们所看见的只是肉身的主，他们只是看到了这是一个贫穷的木匠的儿子。事实上没有说去看哪伟大的君王，他看的是神的羔羊，所以他没有说去看他是怎样的华丽华美，他就说这是神的羔羊，是献给神的祭物，可以唯一除去神对罪人的愤怒的那一位神的羔羊。所以约翰虽然很有影响力，有着极高的声望，但是他懂得将自己的门徒全部推给耶稣基督去跟从他。所以约翰不是传看哪，我这个多么伟大的传道人，看哪，我是多么优秀的一个神的开路先锋，没有，看哪，那王宫里面坐的那一位多么的华美，你们要去那向往那个，他说的是神的羔羊，唯独是说神的羔羊，不是那位审判者。所以约翰说看哪，是全身心的去认识耶稣，他让你去认识他，去看他，去认识他，去信靠他，因为永生的生命是你认识耶稣基督，你真的认识了那位独一的真神。所以同样的，他让你去看神的羔羊，你要去认识他，不然的话你去看什么，他让你去看神的羔羊，你看什么羔羊，你看不了，你不认识他你怎么去看他，你怎么去认识他， 你怎么把自己交托给他？你会把你所有的身价交给一个不认识的人吗？你说我来替你保管，你能相信我可以替你保管得了吗？不可能，我自己可能都不可能保管我自己的东西，更何况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但是这位神的羔羊，你去看他，你必须去看他，他值得你舍去一切去仰望的。他说什么？重价的珠子值得你变卖你所有的东西。天国是什么？一个做买卖的商人，他收集很多的珠子宝贝，他这一生都在收集，但是当他发现了一颗重价的珠子，一颗他举世无双的从来没见过的非常宝贵的珠子，值得他变卖所有他所认为最宝贵的一切家当去换取的。当那个商人真的发现以后，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了，只为去换取这一颗重价的珠子。同样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一颗重价的珠子，值得你撇下一切来去跟从他，去得到他。好，所以施洗约翰他始终将自己的门徒，不管有多少人跟从他，他都要把他们推给主耶稣基督，而不给自己留任何的余地。所以他说什么？他说他必兴旺，主必兴旺，我必衰微。不要留在自己身边来服侍自己，他不需要任何人的服侍。他说你们都去看，去跟从他，他就是我所曾经见证的那一位神的儿子，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他就是神告诉我的那一位神的羔羊，能够除去你罪孽的那一位。所以他知道耶稣来了，他就要退下了，所以他始终坚信主必兴旺，我必衰微。神的羔羊来了，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明白了，意识到了耶稣已经出来侍奉来传道了，我也要退下了，王已经来了，我没必要再传圣旨了，我只要退下。神的羔羊来了，使命完成了。所以他指着耶稣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你们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去跟从他了，你去听他的教导，他那里有永生的生命。所以他指着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这就是我一直对你们所宣讲的福音，他才是你们值得全身心去跟随的主，他才能够保守你到永生的。我保守不了，我再怎么圣洁，我再信靠主，我已经赚得了我的永生。当然我说的赚的是 他已经寻找了，寻见了主，他已经去仰望了主，主已经属于他的了，但是不属于你的。他要你们也同样的去仰望这位主，跟随他，你们要去跟从他。我为救恩已经做不了什么，他已经做不了任何，他不可能再超越任何一点点，他不可能让你重生得救。只有他神的羔羊才能够洗净你的罪，只有他才能够让你与神和好。施洗约翰不能，最伟大的先知也不能，只有耶稣基督。所以你必须去仰望他，向他求，他就愿意来赐给你那美好的救恩。所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当怎样来寻求。接下来第37节，我们来看这些门徒们他们的反应。所以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两个门徒听见他所说的，他们就跟从了耶稣，他们就跟从了耶稣。我们看到那么多人听到施洗约翰的话，整个耶路撒冷的人都来受他的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哪个人跟从了耶稣基督，但是今天当只有两个人跟约翰站在一起的时候，这两个人就跟从了。所以约翰传了，可能传了一直传了，从起初所传的道可能根本没有寥寥无几跟从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只管传扬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亲自的把人呼召来到他的教会，来吸引我们去看他。我们所做的只有传讲他的话语。所以这里两个门徒，我们不知道他第几次听到约翰讲道，他们也一直在听约翰所传的福音，领受约翰所传的耶稣基督，直到今天耶稣基督真的来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约翰所传的福音，当主耶稣来到之前， 当圣灵没有向鸽子显明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使徒约翰他依然在传讲神的羔羊，只是这位神的羔羊还没有来到他们中间，他不知道哪一位。但是这样的福音同样的是有拯救的能力的，因为你真的认识神所差来的救主，你就已经有永生的生命了。所以使徒约翰他曾经一直在传讲这样的福音，直到今天耶稣基督真的站在他们中间，他就说，看哪，神的羔羊，这就是我曾经让你们去看的那一位，让你们用信心的眼睛去仰望的那一位。虽然他此前没有来到我们中间，但他今天以身体的形式来到这里，所以你们要去看，去看他，去跟随他。所以今天耶稣基督真的来了，他们再一次听见这样的真理，就跟从了耶稣。所以他们直到今天，他们才真正的跟从了耶稣基督，他们才真正的来信靠他，把自己交托给了主。在救恩的寻求上也是一样，传道人的职责永远只是不停止的传扬耶稣基督，引导人去认识救主，去寻求。我们寻求的人，我们可能没有立刻的明白，可能你听了好多次还没有完全的明白，但他们会抓住一切听到的机会来领受真理。不管是节假日，不管今天有几个人来到教会，只要神还差派了他的仆人来到这里，那就是神的作为，是没有撇下我们，哪怕是一个人。这里约翰只有两个门徒在这里，今天只有两个门徒坐在下面，两个寻求的人还是，那没关系。今天我们与约翰的时代，我们看到我们有多少个，我们有好多个。所以约翰没有灰心，我们也没必要灰心，我们只管来传扬。传道人他们的职责唯有引导人去认识救主，去仰望救主。所以我们不是那种呼召人来做决定的，我们不是赶赶的催逼你赶紧的来信，你信，你只要宣告一下，这样的救恩是不长久的。很多人因此就同样的，他们根本就不明白自己信什么。所以我们懂得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耶稣的到来，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听神的话语，我们要去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要思想我们所听到的真理。我们虽然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拯救我们，所以拯救是神的工作，是他的工作。可能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拯救我，但是你必须时刻的预备好自己的心。王来了，王说我在你们中间行走，我们不可能说随随便便的那种的三心二意的没有预备自己。所以我们虽然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拯救我们，我们不能自己做，我们也不能够自己做决定要不要成为基督徒，自己决定自己成为基督徒重生得救。但是我们可以和这两个门徒一样，抓住一切的机会，侧耳的来听神的仆人所传的道，绝不要满足于一个仪式。不是说我今天参加了聚会我就可以了，绝不要满足于人的认同。不要说别人哎呀觉得我很虔诚，而我说我相信了，别人就认可我，我就满足了。不要满足于人的认同和安慰，觉得哇你多么虔诚，你不是基督徒，难道还有谁是基督徒？这些都是虚假的，拯救不了你，有可能将来死亡临到你就在地狱里面。所以这些来自人的夸口根本站立不住。但今天他们对他们来说是永生难忘的，是与众不同的，领受了同样的信息。今天那位他们所领受的对象，他们一直在领受的对象，我们一直在传的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主，今天终于来了。今天同样的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他同样在我们中间行走。他们一直等待神的羔羊今天来了，不是不再是风闻，你不再是感到，你只是听见别人在见证，而是你真的亲眼看见了。所以在这里这两个门徒，我相信他不单是亲眼看见了，因为昨天耶稣也来过，他们没有跟从。但今天不一样，他们和从前一样在听耶稣 约翰的讲到，今天当圣灵光照他们去跟从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他们跟从的耶稣不是靠着他们自己，那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他们心里的工作，预备他们那好土，那福音的种子在他们心里面长出来了，他们就真的跟从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信心绝对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不是自己决定要不要跟从耶稣，我们需要圣灵借着我们所听见的福音，让我们死在最终的灵魂活过来。当你真的活过来的那一刻，当你的灵魂活过来的那一刻，当神将你的灵魂在你听到的时候，圣灵让你活过来的那一刻，你就真的能够信靠他，你就真的能够跟从他了。你跟以往任何一刻都不一样，从前你来教会听到只是泛泛听而已，只是来做个样子，可能只是来走个过场应付一下，但是今天不一样，当圣灵让你的灵魂活过来的那一刻，你就真的能够来跟从耶稣基督。你会从今天开始，你说我真的知道我信靠了耶稣基督，我真的愿意把我的一切交托给他来掌管，我真的愿意他听从他的旨意，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再有任何的负担，我不再有任何的重担，我的重担全部脱落了，我的愁苦我的挂虑，我不再担忧将来会发生的任何的困难，因为我已经把自己托付给了我的主，我相信他能够拯救我到底，不管是在任何时刻任何的患难，他能够保守我到底，在那一刻你就真的信靠了他。假如你真的经历了他的拯救，今天如果他真的拯救了你，那么主应许绝对不会丢弃你，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做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你做不到，不用担心，因为他应许了没有任何人他会丢弃，哪怕是最软弱的一个，哪怕是你的行为看起来真的非常软弱很糟糕，比很多不信的人还不如，有可能看起来外表没关系，主说哪怕是最小的一只羊，最软弱的羊，最病的最糟糕的，他也不会丢弃他，他必要把他扛在肩上欢欢喜喜的带回羊圈，带回神的国。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做不到，你只管把自己仰望在他的手里，让他来保守你，交托给他，先相信他，这就是信任 trust 的信靠，完全的信靠，不在乎你能做什么，而在乎耶稣基督他能够保守你到底。所以这两个人听见了约翰所传的神的道，就跟从了耶稣基督。很重要，传道人，我真的盼望你们听到传道人所传的耶稣基督，你真的跟从了他，祈求圣灵在你们心里面完成这样的工作，拯救的工作。好，我们继续来看第38节，耶稣就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所以非常奇妙，当他们真的跟从耶稣的时候，当他们真的要去跟从耶稣的时候，他们还，主耶稣还没有转过来，还没有注意到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跟在耶稣后面的时候，主耶稣就转过身来，所以当你真的来跟从主的时候，他会转过身来，他会看见你，他会看见你跟着，当然他早就知道你的想法，他不用看他就知道。所以可能他们从前听过无数遍约翰的道，但他们始终跟随在传道人的后面，他们只是听到传道人的声音，那个时候以前他们没有将真道，将他们所领受的福音领受进入他们内心里面，但是今天不一样，耶稣基督转过身来面对他们，可能以前你感受不到，你信不了，因为你觉得主什么也没做，但是今天不一样，主耶稣转过面来对着他们，看见他们跟着，就回应他们的寻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他们不再只是跟随在传道人的后面，而是真的跟随在传道人所传的真理后面，他们真的去跟随在那位可以值得跟随的那一位，他们所传的那一位神的羔羊的背后，他们真心渴望跟随约翰所传的这位救主，他们已经认识了这位主，神的羔羊，他就是神的羔羊， 在他们开口向神祷告之前，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首先对他们的寻求就做出了回应。所以当你们真的开口向主祷告的时候，在内心向神呼求的时候，其实神已经转向你们了，神早就已经转向你们，等待你们在开口了，他知道你要说什么，他就转向你们了。当你什么时候转向他的那一刻，他就转向你了。所以看着他们跟随，就回应他们的寻求。他们真心渴望跟随在这位神的羔羊背后，所以耶稣基督就首先对他们的寻求做出了回应。主耶稣因为他们跟随的而停住了脚步，所以他就转身面对他们。所以寻求的朋友，耶稣基督看见你的寻求，他知道你在听他的真理，他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教会，他知道你今天在听他的话，他也知道你在领受他的道，他同样看见你每一周都跟在他后面领受他的教训，即便是你出差在外面，他也知道你有没有在他听他的话。你在线上，可能你得便不得便的时候，你都在领受他的道，他都知道。他回应你的寻求了吗？你的听到真的是为了去跟从他吗？他知道你内心的意念，因为你没有真心想要跟从过他，你现在还没有得救，因为你还没有真的想要来跟从他，所以他还没有转身过来看你，回应你，对你发出呼召，看你的，开你的口向他祷告。所以我们从门徒们经历可以看见，一个真心寻求的人是怎样的得到神亲自的回应，而不是传道人的回应和呼召。他们不是在等待约翰的呼召，而是真的是耶稣基督亲自对他们的回应和呼召。在他们开口祷告之前，往往是神仙对他们说话，所以是神仙在你心里面跟你说话，在你们祷告真正祷告上之前。当然圣灵是借着传道人所传的真理，正如今天耶稣对亲自回应这两个跟真心寻求他的人，耶稣就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你要来跟从我，你们到底在寻求什么呢？主耶稣总是以询问的方式首先对寻求的人做出回应，他说，你们寻找什么？你们在寻找什么？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寻求的人所说的，你在寻找什么？这一路以来，你来听神的话语，你到底在寻找什么？你只是在寻找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你只是去寻找一个能够让你的病早点康复的？你只是在寻找健康？寻找财富？寻找事业？你在寻找什么？所以他必须让你明白你在寻找什么，你需要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基督总是首先唤醒我们沉睡的灵魂，让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需求。我们不是缺乏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真正的缺乏是灵里的需求，是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与神隔绝了，你需要与神和好。你得罪了神，你不是得罪人，可能你以前得罪过很多人，但是那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你得罪的是神。得罪了人，人家可能隔久了就忘了，人家可能就不再纪念你的罪了。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我很容易得罪我同桌，很容易跟他吵架，但是隔了很久以后，我们再次的见面，长大以后大家都不再纪念了。但是神不一样，你得罪的是神，他会记你一辈子。神是公义的，不是因为他小气，是因为他是圣洁的，他的账目，他的案本，他的记录本上记录着每一个人从小到大每一个罪，所以将来审判的时候，他是按照你的从小到大所做的一切来审判你。他不会说你曾经 做了多少的好事啊，我就赦免你的罪。他说只要有一个子没有还清，只要有一分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监狱里面出来。什么意思？只要你犯了一个哪怕是最小的罪，你的意念里面一个谎，
那么你多么不可能从地狱里面出来，你必定的会受审判，下落到地狱的深渊。因为神是圣洁的，他的公义不允许任何的罪存在。如果他允许你进入天国，带着一个小小的罪，那么整个天国就会被你玷污，就不再是天堂。
所以我们到底在寻求什么？回到这个问题，你在寻找什么？你来跟从我目的是什么？还是说像那些人一样，主要我要来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你要计算一下代价，你要想想你到底要什么。那个瞎子，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主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是眼睛能看见吗？当然不是。瞎子真的知道，我需要的是灵魂的眼睛能看见，我不，哪怕是我的肉眼看不见，你不医治也好，他要的是他的罪得赦免，罪得到神的涂抹，不用经历那永恒的刑罚，像那个财主一样。所以耶稣基督医治了他，不仅灵魂的眼睛，肉身的眼睛也医治了。所以主会把一切加给我们，我们虽然在求与他和好，但是耶稣基督是一切的美好，他必定的会把我们所缺的一切上尖下摇的弥补补偿给我们。你在这个世界上所失去的一切，如果你真的有了耶稣基督，他说就拥有了一切。所以你要什么？你在寻找什么？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要得到主耶稣基督，你要寻找他，耶稣基督。主耶稣总是在唤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清楚自己寻求的到底是什么。他的询问通常是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到底在寻求什么，他不是他真的需要答案。因为许多人来教会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到底在寻找什么。你这一路以来到底在寻求什么呢？是世界的好处，良心的安慰，还是灵魂的救恩，还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的和好？这非常重要。我们来跟从耶稣基督到底在寻求什么？只是家庭的关系的改善？只是给我们一个好的工作，内心的平安？当然我们需要内心的平安，但这一切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最根本的需要寻求的是什么？是与神和好，是耶稣基督。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所以是我们有很多问题需要救主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得到神的帮助，所以我们来求他。但你知道最迫切紧急的是什么？耶稣基督问你，你到底在寻求什么呢？让我们来问问我们这个问题，不要逃避，不要等到下一次来再思考再来考虑，你没有时间了。因为耶稣基督可能就给你这一次机会，你必须诚实的回答他的问题。那么这些门徒们说，拉比，就是老师，他们还是把主耶稣当作一个老师，他们想要领受更多神的话语，受教。住在哪里？他说你住在哪里？所以我们看见此时此刻约翰的门徒还只是因为约翰的见证而转去跟从耶稣，他们并没有对主耶稣有更多亲自的认识和体会。所以重新他只是听约翰在传讲，听传道人在传讲，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将来要用火来施洗，我只能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他才可以用火和圣灵给你们施洗，让你们重生得救，让你们的灵魂活过来。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问耶稣，你住在哪里？他们渴望亲自地去听耶稣的教训，他们不再是说听传道人约翰，因为约翰已经把他们介绍给了耶稣基督，所以他们非常渴望亲自地去听耶稣的教导。所以你们想要得救，你们必须亲自的蒙主耶稣的教训，而不是传道人的声音。所以神只是借着我们在跟你们传讲他的话语，你们要蒙神的教训，蒙圣灵的教导。所以他们就问你住在哪里，他们渴望更多的领受神的话语，没有说现在是已经是午深，现在这个时候已经下午四点了。你想一想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大家都非常疲惫了，大家要回去吃饭了，吃晚饭了，可能要接孩子了，可能要预备晚餐了，可能要去做家务了。但是没有，他们 他们说你住在哪里，居然要跟着他去住处。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人是不是挺打扰人家的，耶稣基督要休息，怎么还要去他家里呢？现在但是不一样，因为这是关于属灵的问题，是值得他付出任何，哪怕是耶稣基督不方便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去打扰他。耶稣基督最欢迎这样的打扰，你来跟从我，你来领受我的教训，我什么时候都方便，哪怕是不吃不喝，只要你是为这灵魂的益处，我都愿意。所以他们是真的愿意来跟从耶稣基督，他们真的想要从主那里得到更多的属灵的教训、真理教导，他们很想明白关于弥赛亚、关于神的羔羊，他是怎样的替我们承受那罪的刑罚。所以我们只是看见约翰的门徒，他们并没有对主那个时候有更多的认识和体会，但他们渴望从耶稣那里亲自的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真理教导，所以他们询问主的住处，这并不是做做样子，而是真的愿意来学习神的话语，从源头去学习，从神的道去学习，来解决他们内心属灵的问题和困惑。所以你说你信不了，你去到耶稣那里去，跟他住在那里，住在他的话语里面，每天昼夜去思想，圣灵会带领你明白，他会让你明白什么是重生得救，他会让你真的经历什么是救恩。好，39节我们继续来看，因为时间的关系，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住在哪里，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就下午4点，按理说该回家吃饭的时间，但这一天因为这是非常疲惫的时刻嘛，刚才我们说了，但他们没有想要离开耶稣基督，他们迫不及待的，我们现在就想要，你说要那是神的羔羊，我现在立刻就要跟从他，我现在立刻就要跟他同住，来聆听他的教导。所以假如他们不是真心的寻求神，不信约翰所传的福音，那么他们一定会借口说，哎呀，今天太晚了，改天再来吧，就像西律王一样，我还要赶回去干别的事。但是很明显，真正寻求神的人，他们被圣灵感动，恨不得一天到晚都坐在主的脚前来询问天国的事，来寻求救恩，就像玛利亚一样，他爱坐在，只要耶稣基督一来，他就坐在他的脚前来领受他的话语。对这两个门徒的祷告，耶稣基督给予了非常美好温柔的回应，你们来看，他没有说太晚了别打扰我回家去吧明天再来，他说你们来看，真的非常谦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没有说害怕，哎呀我的太简陋了，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可能住在洞里面也有可能，因为他说人只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但他没有说，他说你们来看，他不怕把他们吓跑，因为他的简陋，他说你们来看，主让他们自己来看，是主让他们自己去看，不是听闻，他没有指说你们自己去吧。我们也一样，别人说信主耶稣基督能够有永生的生命，基督教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是你们要自己去看，你们要自己去看，你们自己去领受神的教导，自己去领受神的话语，从真理里面去看，你们来看，在神的话语里面去看，不是道听途说，不是人云亦云，耶稣告诉他们我住在哪里哪里，不是他说我住在那里那里，而是说你们自己来看。亲爱的弟兄姐妹，群众的朋友，我担心我们一直在传福音，你们却一直不肯自己去看，只是一直在听而不去思考。所以与主同住，这是多么美好的夜晚，他们一定会有许多属灵的问题，关于救恩，关于神的羔羊，关于将来永恒的福音，他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关于他们的将来永生的问题。所以第40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我们看到这个人圣经很少有关于他的教导，甚至没有说他就做过什么，当然他做过见证给他的哥哥，非常一个不起眼的人。另外一个没说，使徒约翰，很多解经家说就是作者，就是这本福音书的作者，使徒约翰，另外一个。 所以这里他因为谦卑，因为比较谦卑，他没有说自己的名字，他不喜欢透露自己的名字，所以他就只说了一个是西门的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我们看见安德烈寻见了基督以后，跟从耶稣以后，第一件事是什么？首先是找到了自己的哥哥，最亲的人，给他为基督做见证。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为基督做见证不只是传道人的职责，应该是所有真心跟随主的人他们必须做的。他们会将福音首先分享给自己家里最亲的人，不是要求，不是任务，不是传道人说要这样做他们就是这样做，不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换来什么好处，是他们真的经历了这样的恩典，他们跟从了耶稣基督，有这样亲身的经历以后，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得救了以后做了得救的见证，他们会在见证里面就可以说很多，我去把这样的福音传给身边的家亲人，他们会提到这些，他们迫不及待的要把这样的福音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最亲的人，而不是说啊，我可以去国外，我可以去传福音。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首先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最亲的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哪个真基督徒害怕以至于无法在家里面，在家人面前做见证的，虽然会可能会引发很多反对，但他们还是勇敢的会去做。假如他真的跟从了耶稣，那么你让他闭口不言，就等同于让他不要呼吸一样。如果你真的经历救恩，那么就首先回到你的父家，把福音传给你家里的人，去传扬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所成就的是何等的大事。如果你真的经历了神的拯救，你必定能够传扬，你懂得怎样去传讲，圣灵会开你的口，会帮助你。所以对他来说，我们对他说，他们就说对他说，对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遇见基督了。安德烈直接告诉彼得，非常肯定，他说我们找到了弥赛亚，英文是我们已经找到了弥赛亚，找到了基督，没有任何的疑惑和不确定性。所以这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们刚刚得救的时候的经历，这表明他们此前一直在寻找寻求神，直到今天他们才真正找到了救主，他们真的眼睛被睁开了，他们灵魂的眼睛看见了耶稣基督。所以从今天开始，他们就是真正神的儿女，他们就开始为主人做见证了，去传福音了，他们继续领受主的教训。于是领他去见耶稣，第42节，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就是石头彼得。所以安德烈不仅亲自对彼得做见证，而且亲自带他去到耶稣那里，他没有说你自己去看吧，不是靠着安德烈说服彼得，他没有靠着自己的口才雄辩，他可能没有口才，他也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他只是把真实的东西告诉他的哥哥，我真的找到了救主了，你也去看看，他就带他去了，第二天就赶紧的带他去了。所以他不是说服彼得，而是让耶稣亲自对他说话，耶稣就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所以我们看见在彼得来到耶稣这里之前，主耶稣早就认识他了，虽然彼得不认识主耶稣，但主耶稣认识他，甚至认识他祖上的人，都认识他的家庭成员，哪一个人哪一个人。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所以这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耶稣基督认识我们跟我们家庭每一个人，早就认识，非常清楚他的状况。与其说是彼得找到耶稣，不如说是耶稣借着安德烈将彼得带回到自己这里来。所以虽然彼得第一次见主，但主却了解彼得，所以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在神的面前隐藏我们的任何内心的意念。所以你来到主的面前，你可以袒露你的所有内心的意念，求主来光照你，让你真的能够撇下一切的来跟从他，去仰望信靠他。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那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86首，来救上主羔羊。好，那我们今天最后借着这篇赞美诗，让我们去看耶稣基督，去看神的羔羊。那我们现在 今天就能够来救他。好，那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